姐妹们，早上好。就是又看到一些新面孔哈。我们就是很开心在这里，在节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可以见面。然后我们也看到哈，美方弟兄也可以与我们坐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是1776年的独立日哈，所以到今天已经有245年的历史啊。这是一个蒙福的国家，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居住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也今天我们能来到这个国家哈，也享受这个国家的福祉，我们也是蒙福的，我们感恩。那我们也求神呢，继续引领和保守这个国家，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他，并且愿这个国家呢就行在他的心意里。虽然那很多好像正在背离神，那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来为这个国家祷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按照我们的力量对这个国家有贡献。作为教会来说，我们为掌权者祷告，然后让神的荣美、福音的大能可以传递出去。所以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我们也把这个国家放在来祷告当中。那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哈，是默想的操练。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主题呢哈？我们这个月呢想在敬拜这个主题上啊，在讲台上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在这个敬拜当中呢，就是让我想到默想其实是我们每天生活中一个帮助我们进入随时的敬拜，所以我就特别的想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想一想哈，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哈，想想你如果现在这个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没有电视和手机，你会发现哈，你每天可能增加很多的时间，你会活得从容和安定，你将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发呆、去享受大自然。那家人在一起的聊天的时间也多了，吃饭的时候、穿晚饭在一起。但是呢，现代的生活方式呢，让人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安静下来。所以呢，也就少了个人的反思的时间。那我们个人的时间哈，被手机、被海量的新闻所淹没。所以这个世界的文化哈，是快餐的文化。当你读一篇文章的时候，甚至你听一篇讲道的时候哈，你都要就是点到为止，因为好像你没有时间，时间太奢侈了。所以甚至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也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所以今天哈，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哈，默想呢好像是一个很奢侈的主题，也不是常常被提到。但是默想曾经是在清教徒那个年代哈，他们一个主要的属灵操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主题。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家，以后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和赞美你。愿你继续保守、引领、祝福这个国家。愿人都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愿你在掌权。主啊，愿你的圣灵今天也来领我们来思想默想这个主题。主啊，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间来敬拜你。我们一家人坐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那为什么要默想呢哈？ 最熟悉的经文就是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是在创世纪24章63节哈。以撒其实圣经中描写他很少，但是呢他是个很安静的人，他是愿意默想的人，他应该在默想神。那诗篇呢，在诗篇中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哈。诗篇119篇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那路加福音2章讲到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当天使来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要怀孕生子，所以他要思想。诗篇1章2节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07篇，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经文诗篇告诉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要来思想。那我们今天这里特别用默想这个词哈，等会我们来看看不同哈。那我们就说，没有默想就好像吃下食物而不咀嚼，没有消化。那默想呢，就犹如把普通的食物哈变成芳香的美酒。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哈，感觉到没有趣味，读不下去，是不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默想，去品尝，把它念照。那经上继续说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语呢，它就是属天的粮食，要经过我们默想去消化。那如果我们读的圣经啊，如果没有经过默想的消化哈，则有人比喻说，只经过了火把的照耀。当你经过默想的时候呢，那是经过了太阳的光照，很大的不同哈。那你也会发现哈，你熟知的经文，曾经很有力量的经文，那给你很大的力量，但是过了时间你就感觉不到了。所以你要反复的读，反复的思想。那我们在教会的一切的属灵的活动哈，包括祷告会、小组查经、组织聚会，都是让我们的思想转向神。那这个世界哈，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世界和背后的魔鬼在争夺我们的心和思想。那我们是随着这个世界和魔鬼去呢，还是跟随神去呢？那默想呢，就是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的心里边深深的刻上，然后默想也让我们的心像那个活水泉源一样，神的话语可以不停的流淌。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默想呢哈？我并没有一个很标准的这个答案给你们哈，你们来思考哈。一个需要操练的专注的安静，那这里有思考和聆听的时间，那花时间思考神的一切，并聆听圣灵给予我们的亮光，这是我们敬拜生活的一部分哈。那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开始前场的时候，上主今在他的圣会当中，因为那要我们安静，然后让我们专注。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默想，我们也在感受。所以我们的敬拜就是有默想的成分在里边。所以默想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们日常的敬拜，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一起来品尝神的伟大，又像在瞻仰他的荣美，在圣殿里求问。所以默想我们可以看到，默想里面有祷告，有思想，有求问，有更多的去感受，去进入，去体验，然后也有聆听，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双向交流的时间。我给他打乱哈，希望没有把你弄混淆哈。所以它不仅是简单 一个祷告，它也不是我们拼命的用头脑思考，它是我们跟神一个交流，那又是一个放松，又是一个聆听，一个安静的时间。那我们来看看啊，默想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益处啊？第一，默想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默想引领我们进入内心的敬拜。诗篇119篇啊，记载了诗人很多的对神话语的默想。89节讲到，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诗人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感受呢？因默想神的话，所以诗人感知到他的伟大，所以内心他发出敬拜。152节说，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在思考当中，在默想当中，默想神的话语当中，他感受到神的伟大。那不在教会的场合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发自内心的，由我们默想神的话语带入的，把我们带入到神的面前。那默想呢，也是个人到神面前团契的一种方式，在那里我们与神面对面的交谈。119篇的151节，耶和华啊，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诗人思考神命令的真实，他也意识到神就在他的身旁。如果你相信神无所不在，他想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与我们交流。而启示录3:20讲到了，我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如何把门打开，把神邀请进来呢？默想，接着默想，把门打开，把生命的主邀请进来。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就在你的对面，然后与你一同作息。默想呢，会带领我们进入内心的至圣所。诗篇119篇的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上周的诗歌啊，很好听。这是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节经文呢反复的在我心里边出现，然后我就哼唱这首诗歌。所以在默想中所发生的事哈，我们制造了情感和灵性上的空间，容许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建造一个内在的圣所。神是个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然后最隐秘最诚实的敬拜在哪里呢？在你的心里。这里你要自己面对神，你的身体是神的殿，然后我们也一同组成神的殿，神在其中，这是何等可畏的事。然后上次麦牧师讲的这个主题啊，并且你是行走的圣殿。所以在你默想的方式当中哈，你就不是只是在星期天在敬拜，你随时你都可以进入敬拜。是没有人哈在圣洁的神面前可以永远站立，要不他就把你洁净的和他一样，要不你就要逃离。所以一个默想的人呢，将会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污秽，然后默想呢将他的生命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哈，默想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到达生命的主，到达天父面前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因为任何人无论何种属灵的生命的光景都可以实践，不论你是信主了很多年，还是你是信主很短的时间，不论是你是很软弱，你是很丰盛，那我相信灵命丰盛的人哈，一定常用此方式。那灵命软弱的人呢，必须用此方式看到神的荣美和圣洁，你就可以产生改变。那第二点呢哈，默想 让我们把神的智慧应用到我们的生活。诗篇119篇的98节哈，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说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们可以看到哈，诗人因思想神的话语如何得到超人的智慧哈，你看这个超人的智慧胜过他的仇敌，然后又超过他的师父，然后比那年老的还有智慧，怎么来的呢哈？那就是他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他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然后他也可以行出来。那这样的智慧哈，是金子都买不到的，你要花钱去买都买不到。但是基督徒呢，却有得着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很简单，借着默想，将神的话守在心里。那一个父母嘛，把孩子送到基督化学校哈，我今上周他刚刚告诉我哈，这样我很为他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明白了圣经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你无论起来、躺下、走路，一天24小时。你都要神的话语来充满你。而孩童进入一个基督化的学校，你就可以，他在学校的时候，神的话语也不停地扎根在他的心里，有一天你就知道他会发芽结果，成为他的生命，然后这个是最好的投资。真理永远都是属于神的哈，但是只有通过默想才能成为你每天面对各样难处的智慧。所以默想呢，将伟大的真理和现实的生活搭起一个桥梁。所以梅顿写道哈，默想除非坚定于根植于生活中，否则便没有意思也不真实。在默想中，你就会获得神给你的指引，像职场的压力啊，夫妻的相处啊，同工的搭配啊，如何处理人生各样的挑战。默想呢，也很有可能你可能得着像保罗一样魂游向外的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呢，这个并不常见。那你要有的话哈，你就在心里守着，那我们也为你高兴。但是更常见的是，我们在默想中获得神在每个琐碎的生活难题的指引。所以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若常守着，就必有大福。那默想神的话哈，也让我们辨别假道。那诗篇109篇的104节继续讲到哈，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很多人都很熟悉圣经哈，但是应用起来却大打折扣。那我觉得呢，就是因为缺乏默想的缘故。那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有知道一个道理，怎么辨别假钞哈，就是天天你都来摸那个真钞。那神的话语你怎么辨别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假道，就是你要天天来默想神的话语，反复的查考，你才能虚假的溢出来，你就立马把它辨认出来。那这个世界哈，有很多的事情都非常有道理，如果听道理的话，你认为这是真的话哈，那你就真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有人也有个判断哈，我跟最近有一个有一个聊天哈，他说那所有的宗教都是，很多宗教都是好的，那因为其中呢在传递爱，有爱呢就是真的。很多宗教确实都在讲授爱，但是呢他们都是假道，并不是传递爱的哈。那它就是真的。那真正的圣灵的果子哈，我们看到圣经中如何给我描写圣灵的果子，然后还有爱的果子，光传递爱并不就代表它是真的。所以打假呢，需要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 然后默想神的话语呢，让我们避免犯罪。诗人喊着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脚走一切的邪路，唯有谨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说，我谨止我的脚，我没有偏离。前面讲为什么呢，我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的悔改，都是在终日不住的思想神的话语当中，由圣灵来引领出来。那这让我想起大卫的犯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呢，却有一个重大的跌倒。在短短的一天的时间里，他就犯了几天的时间，不是一天的时间，就犯了淫乱和杀人的罪。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大家请看他的士兵在前线打仗，但是那几天呢，他在享受，因为他的国已经稳定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出去征战了，所以他在家掉以轻心，他在房顶上闲逛，东看看西看看，他没有终日不住的思想神的话。所以这就是在他正以为平顺的时候，正以为安稳的时候，正以为说我已经知道神的一切，我甚至不需要读圣经的时候，我甚至不需要敬拜的时候，然后他就犯了一个极大的罪。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罪啊，我们始终很难理解。他知道神，他也了解神的公义和圣洁，他知道神给他指引的前面的道路，怎么还会跌倒呢？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圣经中为什么告诉我们终日不住的思想？我觉得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思想神的话语。虽然他知道，但是当他不思想的时候，他的心被这个世界，被这个阴郁所填满，所以他就离开了神。那经过默想呢，真理就入住我们的思想，在头脑中扎根，然后滋润我们的内心，生命结出果子，产生出我们生活的智慧。这是神的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然后成为你我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可能是唯一的渠道呢？因为神的话进入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一定经过我们的思想。第三默想让我们经历属天的喜乐。在诗篇63:5讲到，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在床上在思想神，他太高兴了，他太兴奋了，他充满了喜乐，他觉得他吃了一顿美食而有满足，因此他发出极大的赞美，甚至他不能入睡。但是你看这首诗的背景，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夜晚写的？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那是他在逃亡的时候，那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是在那些寻索要灭他命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面前，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大卫何以有这样的喜乐和赞美呢？我们看这首诗的诗篇63的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翻滚睡不着觉，充满了挣扎，但是大卫在祷告和默想当中来到神的面前诗篇非常短暂，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的挣扎可能并不短暂，很久他都不能入睡。第二节写道，我在圣所中称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回想过去神对他的引领，他击杀巨人歌利亚，他以往带兵打胜仗耶和华都与他同在，所以他回想神对他的保守，对他的引领，他的得胜，所以最终他确定，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 扶持我。所以大卫在这样的一个默想当中，他的心安静下来，不再惧怕，然后重拾喜乐，发出赞美。所以这就是这首诗所告诉我们的。说曼顿讲的话，信心除非持续默想，以应许为食物，否则他就消瘦要挨饿了。神没有将苦难挪去，却用他的话语，借着我们默想他的话语，将我们的心举起，然是由痛苦转为喜乐和赞美。那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为什么，因为默想就是让我们的眼目转离开痛苦，而定睛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能力、喜乐和盼望。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解药。如果在你前进的方向上你渺茫，你没有方向，你软弱，那就拿起圣经来读，去思想，去大段大段的读，像大卫一样思考神的作为，然后让神的应许成为你的力量，你就可以得到大卫一样的喜乐和赞美。那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挺软弱，我没有力量哈，我就去散步，但是呢我就打开我的手机，我听新约圣经哈，我基本上从使徒行传一直往后听或者特别找一本书听，边散步边听，然后我的心就开始跳动踊跃丰富赞美。那我接着来听神的话语，我被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是真实的。那在那里我也经历到神。默想呢，就是让我们认清现实，看到未来。那世界的现实是怎么样的呢？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如何认清这个世界的可怕呢？这里描述撒旦在掌权，不信的人是恶者的奴隶。如何认清这个现实呢？那就是好好的默想这些经文。那世界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也讲到，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如何认定我有这个美好的未来？我如何让我心中的眼睛可以被照明？那就是好好的默想这些经文。那作为在教会中教导的或传讲的，我觉得我比你们有一个更好的优势，就是我被迫的我要思考这些经文，因为我可以在讲坛里可以把它讲出来。但是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思考，让我常常的以默想来到他的面前，对我来说就有最大的得着。所以当我今天来这个给你大家传讲默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在反省我的默想的过程。基督徒由于缺乏默想，所以我们就不能看到现实的残酷，我们就不能看到神的应许的伟大。有时候我在想，神告诉我们现实这么残酷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还在天天的悠哉悠哉？那神告诉我们未来所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为什么我们就看不见呢？我们常常就是以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如我们在迷宫中一样，身心被捆锁在这个世界，认不清现实，不知罪的可怕，不知道世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未来的可怜和可悲。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那默想呢，就是常常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从高空看待这个世界的迷宫，你就豁然开朗，走出去的道路一清二楚，然后你也不会为这个世界迷惑，常常的默想神的话。 默想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默想让我们看到并进入那一个美妙的属灵的世界，默想让我们在地犹如在天，然后让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弟兄姐妹们，大家不要把基督徒的默想当作幻想，因为我们的默想是基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默想是有根有基，并且神是个灵，神就要是在灵里跟我们进行交通。那这样的灵里的交通需要你的安静，需要你的感受，需要你默想神的话语。默想才预备我们回天家。所以第五点，我想默想预备我们的见证和传讲。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传福音都不是很 comfortable， 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而是不知如何用恰当的方式讲出来。那这个涉及到我们对真理的经历，包括对自己的认知，也包括对人性的认知。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讲是你对真理的认知的见证，然后你要把真理用你的话讲出来，所以这需要你对福音的接受的过程，你过往的经历，还有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好好的默想你的信仰的难点，你是如何走过的，然后现代人他们的难处，你要传讲的这样的一个家人或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难处。当你这个默想的时候，你就找到这样的一个切入点，你可以讲出一篇打动人的福音信息。所以这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默想，擦亮你的工具。马太福音中讲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的，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里呢，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传福音越传就越多结果子，而能越来越能传，因为他常常擦亮他的工具。作为一个牧者如果我只是在探访我们教会的会友很多的时候我也不会传福音的。所以我在上神学院的课程的时候，那个老师还特别提醒我，你每周的探访要去探访一个福音朋友。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跟他交流，你知道他所想的，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向他传福音，来磨练你传福音的能力。我们在国内宣教的时候许师母就我们在外面吃饭嘛，他总是拿一个福音单张，然后很小，然后一个小礼物来送给餐馆的人。甚至在这边我们出去吃饭，他也常常这样做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很擅长传福音有时对陌生传福音都很尴尬，但是呢师母他就每次都这样做，那对他来说是很自然。我说我们在想这见效吗？见不见效在神的手里，但是他越传他就越游刃有余，他就胆子越大，他就越有使命，神就越与他同在。所以说没有默想的基督徒不能捍卫真理，他们没有脊梁骨，几乎没有对自己的认识，不是我说的麦顿讲的，所以没有花时间默想。对我来说就没有准备一篇好的讲章，那要花很多时间的默想。你们可以问问麦牧师，问问我们一个长老牧者，在准备讲的时候他们要花多少的时间，这些条理深度清晰应用情感都得花时间去思想。那华生也写到一个不默想的基督徒就像没有兵器的战士，没有工具的工匠，没有默想神的真理就不会和我们在一起，内心刚硬，记忆力衰退，没有了默想一切都要失去了。那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默想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壮的基督徒。那经历默想的洗礼，你的思想你的心灵都预备好了，可以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那我们来看看默想的对象和范围呢一个人要寻求神的面，他不是在内心里努力探索去苦思抽象无定的事物，而是按照圣经所描写的一切，我们 去默想。我们是在神所套定的缰绳中自由的驰骋，这是既安全又有边界的，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的默想，甚至健身的默想哈。那我的哥哥在早年的时候他练气功，站在树下练习默想，天眼开哈，我们知道很多的走火入魔也出现，那很多的宗教甚至健身他们也都鼓励默想。但是呢，我们同他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以圣经来展开我们默想的疆界。那所以有人这样定义默想的范围哈：聆听上帝的话语，反省上帝的事工，演习上帝的作为，沉思上帝的律法。而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强调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就是我们与永恒的神相遇的结果。我们看哈，我们在默想哪些范围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默想神，诗篇六十三章五节哈：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那神的这样的一个伟大自由拥有，他的永不改变可以引发我们无尽的默想。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跟他有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称为他的儿子，这多么的奇妙哈！我们多少的默想哈都不够。大卫的诗篇八章讲到哈：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哈，其实也不能说诗篇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到诗人经过这样的一个默想，他们可以把这样的诗篇写出来。我们看到大卫在夜晚中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仅是天空、月亮和星宿，然后他可能在白天他做牧羊人的时候呢，不仅是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他借着他生活中的一切的经历，他开始默想，他看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他看到神的恩典，人的尊贵，他借着这个万物他进行对比，引发他的想象。这大自然的美妙，人的这个能力背后是神。所以他最后就可以发出这样的赞美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样的感情可以成为你的感情。当你去默想，当你在苦难中默想他的话语，你得到他的能力，你可以发出这样由衷的赞美。那这些默想包括他一切的属性，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荣耀、光啊，都可以成为你的默想。然后默想的范围第二点，默想神的律法。约书亚一章八节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律法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意味着熟读圣经，默想圣经的一切的话。那神的话呢，代表他的为人，他的话呢，也代表着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做人。那借此我们可以认识他，得出我们生活的智慧和原则。他的圣言呢，将他的伟大和这个渺小的我跟他连接起来，所以他的话呢，就是他要给我的信息，也是给你的信息，并且指向他的儿子基督，也指向你新的身份，你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默想他的话语。然后第三个，默想神的作为。诗篇一十三章一百四十三篇五节啊：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的作为，默念你手的功。我们要常常的进入感恩，常常的神纪念神怎么把我从那一个流浪的浪子，把我带到美国，把我带入教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成长， 我过去的患难他如何帮助我，要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感恩，常常的见证，否则我们就忘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常常忘记神。那圣经记载呢，就是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所以圣经的不是人类的历史，是记载神曾经如何的工作，然后他也要告诉我们他还要如何的工作。他没有从历史中退出，他在掌权，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心意，然后我们今天还要看到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还要进入他的心意，因为他没有停止工作。然后我们看到的作为，虽然选民不停的失败，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失败。接着默想他的作为，我们不被仇敌打倒，我们灵里面不发昏，我们心里面不凄惨，我们心里有盼望，得坚固。这些用词正是诗篇143篇诗人经过默想书他得出来的结论。今天我们借着敬拜，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每次敬拜一次一次的默想他在历史中的作为，也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然后你得到坚固。然后第四点呢，为未来而默想。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那但以理呢，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未来恳求，所以神就告诉他关于未来的事情。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很多小组在读启示录哈，最好的方式读完启示录再来回来看看但以理书，他们是有衔接的，他们指向未来的神的计划和奥秘。那神也告诉但以理呢，但是要他思想明白。我们现在默想启示录，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仍然要思想，时候到了我们就可以来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的默想啊，也可以就是这个世代发生的事件，寻求领悟他们的意义。那我喜欢看政治的新闻啊，有时候会被这个搅扰，但是正确的方式啊，一手拿圣经，一手看新闻。无论你今天观察中东的新闻、以色列的动向、国际的局势，不被它搅动，我们看到神他要再来。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那末后时代的先知，我们知道末世的奥秘，然后启示录已经赐给我们，唯有我们可以去唤醒这个世界的人们。周六的时候，我大学的这个同学聚会群哈，有一个啊同学，那他这几年混得很好哈，啊，家庭和睦，然后又挣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就说，哎呀，真是人生幸福莫过于此哈。然后同学们就说，他说，哎呀，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的境界了哈。同学们齐齐在夸奖他，然后我就不知道如何啊对他说哈啊。那确实，从世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很幸福的，事业又很。又很发达，然后呢家庭也幸福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有个非常大的遗憾，这是致命的，就是他不知道神，不知道主耶稣。所以呢我就点赞了一下哈，我就说哈，你还缺少一个最最最关键的事情，然后永生。啊，没问题哈，我们同学也经常开玩笑哈，所以在那里哈。那我知道他不能相信哈，但是我也在群里啊，经常煞风景的发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就是要不停的让他们知道，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根刺，但是有一天，当他生命中到达一个痛苦的光景的时候，当他知道他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当他知道他的生命已衰败，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同学曾经时刻提醒他，有位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找到那条路进入永生，脱离死亡的辖制，脱 脱离罪。我们是这个末世的先知，当你常常默想的时候，你就真像先知的时候，神的话在你心里燃烧，你如何可以不说呢？如果不说的话，神，你去到神那里如何向他交账呢？你怎么是他的门徒呢？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火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咀嚼神的话语，所以圣灵的火在我们心里燃烧不起来，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留下空间。第五个，默想主耶稣。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哈，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哥罗西书二章又讲到，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默想基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最重要的部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为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称为神的儿子。神的最完美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福音的奥秘都在他里边藏着，然后神也把他升为至高，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默想主耶稣基督这是最好的，他的荣耀，他的受苦，他的顺服，他的十字架，这些的默想都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人生，然后我们救了他去，我们可以成为他的门徒。当我们默想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默想耶稣的时候啊，他就教导我们，他也医治我们，他也饶恕我们，然后我们也进入到耶稣那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和人物。我们可能是税吏，我们可能也是浪子，我们可能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我们又可能是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我们又可能是那个怀疑的多马，我们又可能是那个暴力的雷子。所以我们进入到圣经中所描述的，然后神圣灵就在动工，就来改变我们。所以默想呢，让我们进入到那个场景去感受去体会，然后默想呢，又把神的话语呢，从一个至高的信息带入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这是大卫常用的，所以大卫告诉我们是这个山寨是磐石。那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时候，大卫描述得胜的时候，他用这个脚，所以他用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各种各样可以明白的，然后进入联想来体会神的话语的一个奇妙。第六个，默想神的管教。申命记说哈，当你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有些人呢，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也很怜悯他。那我觉得这里也有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去思想学习这受教的功课。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就是这样哈。那申命记八章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然后他又把这样的一个经文放在那里，然后这个经文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来活着。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吃那属天的灵粮，并且我们也牢牢地记住神的管教，不再重蹈覆辙。然后第七节，默想自己的行为，119篇59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那默想的结果就是 U-turn， 改变我们的行为。那我们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很多人哈，但是我们不把焦点对准自己，我们只劝别人改变，然后自己似乎完美无瑕。 基督徒的默想意味着反省自己，所以它像一个净水器，把污秽取掉，把圣洁留下哈。啊，这一点哈，其实跟上面的管教哈是一致的。嗯，然后我们如何来默想和操练呢？哈，想象我们多少的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们很多网络上的东西，既乏味也不伟大永恒。乏味我们什么时候觉得哈？我们看完了之后觉得乏味，我们看的时候不觉得乏味哈。然后所有的这些哈，花很多的时间 YouTube 上的东西，什么 K-talk 哈，激发不了我们天国儿女的情怀，然后也不能让我们感受到尊贵和圣洁，只会让我们下沉，让我们觉得软弱。想想如果你把这些时间花在默想神的上面，那当如何呢？啊，当然默想是一种形式，它需要操练，但是呢却非常的简单。那它需要我们每天抽出时间来默想，那通常早上和晚上是比较容易有集中时间的。早上你读完圣经，然后你可以抽出数分钟到半个小时的默想。很好的默想是你在早上读完，不论你是泛读还是精读，你拿出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来默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因为它好在哪里呢？因为你马上就上班了，然后你开车，你可以继续去默想，然后你在一整天的时间你都可以默想这节经文。当你默想下来这一节经文哈，我觉得这个效率哈是非常非常棒的。你当你常常默想哈，超出你的所求所想。那我常常是晚上默想经文哈，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好，睡觉之前我读一节经文，我好好思想，然后我就睡着了。默想的结果第二天全忘，所以不要晚上来默想。在白天的时候呢，你一天的默想，然后晚上回来呢，你还有时间把它写下来。那有一段时间呢，那很久以前啊，可能还没有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为教会写一个主日学哈，然后让我默想是出埃及记嘛，啊，其实也是个灵修哈，默想然后把它写下来。啊，过后我来看一下，哎呀，我说谁写的灵修啊，写的这么棒，这么好。然后一看啊，我自己写的，不是我夸奖自己哈，我简直认不出来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想哈，这真不是我写的，就是当时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哈，好像你读别人的灵修都很管用哈，然后对你很有帮助。当你把你的灵修的默想的结果写出来哈，你过后再看，令你惊讶，你就知道圣灵是怎么来带领你。我早晨开车的时候，原先上班的时候，现在来教会的时候，我也喜欢听收音机。但是呢，我也发现哈，你不要完全的听。如果一个小时的路程哈，你听可能听4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要来默想，默想你所听到的，然后默想你读的经文。那我发现哈，我很喜欢听89.3牧笛的电台哈，但是我不停的听的时候，我不去默想的时候，就没有果效。那上班的时候你可以默想，上午你可以工作2小时15分钟的休息的时间，你可以散步来默想，走到外面的大自然，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你可想默想神给你的一个主题。中午吃完饭你可以到外面散步，你可以默想，然后下午通常散步的时候你也有15分钟的默想。如果晚上的散步的时间锻炼身体的时间你都默想的话，你一天有非常多的时间来默想。但是呢，也不要把你的大脑搞僵化了哈，因为默想它有的时候就是发呆的时候，让你的安静，让你聆听，它没有思考的那么强高强度哈。所以有的时候我更做一些家务活，我喜欢在家务活的时候来默想，除草的时候、洗碗的时候，我都可以来默想。并且我发现哈，往往在这样的一个默想过程中，比我坐在电脑的跟前准备写讲章的时候，那个默想的效率会更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感动和看见。那我们看哈，默想所以它不是高强度的，思考一下，发一下贪，感叹一下，赞美一下，然后不明白的你就仰望，你内心里像一个孩童在仰望天父，你同主耶稣交流，然后每件事情中你都可以来默想。然后祷告，我们一看到祷告和默想的联系，就是默想祷告，再默想再祷告。那曼顿写道哈，默想就是在神的话语和祷告中间的哲理，神的话语给默想以喂养，然后默想给祷告以喂养。那我知道在跨文化他们有个小组哈，他 他们每天固定读经，然后要求把用这段经文来祷告，然后再写下一点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它其实中间就是加了默想。因为你当你用神的话语去祷告的时候，你就来迫使你一定要思考，来默想神的话语。所以你读完这段经文，你再去默想，然后祷告，哎，那神的话语将发出无比的力量和亮光。那雅各主呢，他们鼓励哈每周的背诵经节，每次开查经的一开始的时候哈，他们花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哈，十几个人每人背一节经文哈，所有的人都背，不论年老的、年少的哈。当他们背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迫使他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默想。当你默想领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记住。所以背诵经节也是你进入默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节。然后神用你记住的这个背诵的经文，随时在你默想的时候可以放在你的脑海中，所以它又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来讲一讲默想讲道。怀特讲道哈，只听一篇布道对此默想，胜过了听两篇布道却一篇也不默想。那清教徒他们是怎么教导的时候哈，他说要求你默想所听的讲道，说每一次讲道只不过是为默想所做的预备。麦牧师或者每一个长老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我知道都花费很多的时间，我也是。那但是呢，我也常常感受到弟兄姐妹们听完了就忘记了，他们不去默想。所以我们也在小组中鼓励你们有讨论哈。其实最好的是哈，你们就这一周的生活中默想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经文。因为当我们在准备预备讲道时，我们经过很多的思想和默想来领受，然后又有很多的学习，而这是我们常人往往没有办法花时间去可以预备的。所以这是你们很好的一个默想的一个资源已经提给我们了，借着讲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很多人呢，他们很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胃口，他们不停地在网上一篇一篇地听讲道，但是因着没有默想，没有消化，所以这个果效就很微乎其微。所以我们知道默想讲道，你所听到的主日讯息，你所听到的主日学，你小组周间的查经，这都是你默想的很好的主题。好，我今天就来到我们的结论了哈。那我跟大家讲，默想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对我很有帮助。那也让我看到我还有成长的空间，并且这样的默想呢，对每个人都不难，你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开始。可以说它好像比任何的属灵的活动看起来都简单。然后默想对你的读经和祷告就是非常有帮助。当你这样的操练，你会喜欢读神的话，你会读出滋味来，然后呢，你很自然地进入祷告，而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你是主的门徒，每日来到主的面前聆听他的指引，感受他的生命和光辉，然后在他的爱和圣洁的光照下，你接受他的圣洁、安慰和责备。对于每个人来说哈，这可能是你偶尔的经历，或者也是你不常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那就来操练吧，离开电视、手机、无聊的娱乐，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时间来默想，然后默想伟大的上帝，你会更多的来遇见他。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这样的信息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然后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随地连每个人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默想，然后也用你的话语来默想我们的人生，所有的一切 你的荣美，你的作为，也默想我们自己的人生。主啊，我们就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在这样的默想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你。主啊，愿你的信实，愿你的安慰，愿你的鼓励，愿你的同在，也在这样的默想当中进入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